多人想种福，不认识福田啊，种错了福田，不但没有得福啊，还要连累到很多麻烦啊。如果这个场它不是个道场啊，现在有很多斗争的场合啊，不是真正正法道场啊。那么这个里面你去种，种的就不是福了啊。住在道场里面的人不行正法啊，将来都堕落。祖师大德常说啊，地狱门前僧道多。如果这些出家修行人都堕了三途了，你护持他得什么样的福报？我们有没有想到过？所以我一生，我今年讲经已经40年了，我从来没有劝人去见道场，没有劝人见过道场。也没有劝人去供养出家法师。我都是劝人应经布施，劝人放生，劝人施舍医药。我们看到病人很可怜，特别是穷困的病人，帮助他医药。这么多年来，我是这样劝导大家，没有劝导人建道场啊。我劝人，我要负因果责任啊，那就是我没有能见到一个我自己看到满意的道场，我没看到。我在台湾，自己有两个小道场，人家送钱送多了，我都劝他拉回去。为什么呢？我这个道场需要不了这么多。我问他，你钱从哪来的？你赚钱是不是很辛苦？很辛苦，布施供养，供养一点点意思就好了吧，不要拿这么多嘛。我们韩馆长也很难得，你送钱送多少，他给你退回去，你拿太多了，你家的人晓不晓得？有没有人反对？就我们跟别人不一样啊。别人是多多益善的，我们是要考量的，他的财是不是进财啊？不进财我们不收啊。今天我劝大家在此地方，这真正的福地啊，我们想这个弥陀村想了几十年，想这个念佛堂想了37、8年啊，居然能实现。这个念佛堂实现，我要求大家每一天24小时绝不能够间断。这个念佛堂现在是世间第一个念佛堂啊，24小时念佛不间断。现在我们在4楼念佛是在试验啊，是在练习啊，不是正式的。将来弥陀村这个念佛堂建了，那是正式念佛。正式念佛的时候，那就像从前地贤老和尚所教的这个方法，我们进入念佛堂，宣佛场，我决心要做佛， 决定要往生。我念内了，我就休息，休息好了赶紧回念佛堂念佛。旁边建的这些疗房就提供给你休息，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赶紧进念佛堂。绝不虚度光阴，要把握着这个时间，一分时间就是自己的一分命光，绝不可以让它空过。发心言教的人，这非常稀有难得。我们在旁边建佛学院，言教的人也要抽空时间去念佛。给念佛堂大众增长信心，佛法兴旺一定要靠讲经说法的法师。我们今天佛法为什么这么衰呢？讲的人太少了。隋唐时候佛法为什么那么兴旺呢？讲经的人多啊，到处都有法师讲经说法了，所以佛法兴旺啊。唯有把佛法讲清楚讲明白，大家才知道怎么修行，才不至于误会，才不至于走入歧途啊。所以讲经说法的法师非常可贵。那我们在此地这个时间虽然不长也能体会到一些消息。经教要真正能入进去真正能体会，真正能讲得好，也是放下了，也是舍弃换句话说，你心不清净你就入不进去，经文展开你看不懂，看注解也看不懂，听讲也听不懂，一定要修清净心，一定要万缘放下。那么讲经的法师不能离开参考书籍，参考书籍我暂时的引用绝不贪着，决定不执着，在这个里面不起贪心。讲经法师会堕落，多半是堕落在明文立养里头。因为一个法师出来讲经，明文立养就在眼前，很容易被这些东西迷住了，一迷就完了，就堕落了。所以明文立养不可以沾了，边都不能沾了。尽可能的要淡化。所以在任何地方讲经，那个姿势是越低越好。人家请我们讲经免不了现在呀要做一些文宣工作报纸上啊或者哪个地方的时候给你做宣传大家千万要记住，决定不要有照片那个照片放在文宣里面呢，简直就跟电影广告一样，我看得很难过啊。写上的名字已经就是很麻烦了，是不得已了决定不可以搞照片我们总要守住 原则。要跟大众啊打成一片，这样就好。平易近人，句句话都非常恳切，念念利益广大的群众，决定不能有一个念头为自己着想，那就错了。一想到自己呀，烦恼就现起，障碍就起来了。对于解行决定产生障碍，所以我们讲到爱要佛法，有些地方不能不注意。决定要有智慧，不能在这个里头生感情，这是特别要记住的。第二根，清净庄严海天王，意思确实跟前面是连接下来的。我们在爱要化光明之中啊，一定要保持清净庄严。清净是讲的心，庄严用现在话讲是如理如法，也就是守规矩，不越规矩，那就是庄严。规矩有变化的，有不变的，不变的是讲原理原则，我们讲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不变的。可是应用在实际的处事待人接物，那是有变化的，我们要懂得在什么时间时有变化，我们的做法也有变化，对的人人又不一样，根性也不相同，习气不一样，嗜好不一样，我们如何来戒引这些大众，不能用一个方法，一个方法不能度一切众生，度一切众生的方法是千变万化，所谓是无量法门呐，无量的方法门径呐。戒引过来之后，通通送到念佛堂。就我们念佛堂是圆形的，圆形的那个门就无量无边的，圆的嘛。进到里面就一个了。进到里面，通通归阿弥陀佛。就在外面是千变万化，到里面就统一了。就合一了，所以我们借这个戒引大众啊，这个方法是可以善巧方便，大用无妨啊。戒引根性成熟了，送到念佛堂，这个就不一样了。这佛家常讲的万法归一，这个禅宗里头还有一句俏皮话了，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呢？他问你一归何处， 你就答复他，已归极乐世界，是不是？就没事了嘛，已有归处，归极乐世界嘛，归阿弥陀佛嘛，啊，这就对了。啊，实在讲呢，华严就展现这个境界。啊，你看华严讲的是，真是无量法门呐。啊，历世间品教给我们修行方法，就讲了2000多种方法。啊，真可以说是大经。2000多种方法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到归极乐，你看这不就是归到极乐世界吗？啊，所以这个万法归一啊，一归阿弥陀佛了，我们从华严经上带来的启示啊，不是随便乱说的啊，有根据的啊，那这个清净庄严啊，这庄严就是善巧方便，海是形容啊深广的意思。第三尊最深慧光明天王啊，这会是智慧，最深的智慧，不是设设置啊，设置就是根本智啊，不是讲设置，是讲全智，全智就是讲的善巧方便，巧方便就是慧呀。最甚是无量的巧方便，都能与至善相应，这个就是诸佛如来的全智了。如果你种种啊这个巧妙方便与真善不相应，那就不是真实智慧。啊，我们看现在的世间人，你不能说他不巧啊，他的思想很巧啊，他的言辞也很巧妙啊，手艺也巧啊，他造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呢？奇奇怪怪的东西来诱惑人呢。现在不仅仅是科技，我们衣食住行哪一样东西不是日新月异，多少巧匠在那里制造啊，在那个地方发展了，可是这些里面有几桩啊与善相应，有几多与不善相应。什么是不善呢？凡是能触法引起你贪嗔痴慢，引起你邪知邪见，那都不善的。在佛法讲造业，这个种巧，这是魔的巧啊，妖魔鬼怪的巧啊。佛菩萨之巧啊，决定是能启发你正知正见，警觉你力忘归真啊，断邪向正啊，那这就是善 就叫善巧。善巧方便呢，才是最胜慧光明。那么善不善？是从什么地方分辨的？是从心底最初那一念当中啊，源头不相同啊，啊，像这个水源一样啊，不相同。佛菩萨一念利益众生之心呐、啊，是从心的至善里面流出来的，母爱是从情识里头流出来的，所以它的根源不相同，一个是与性德相应，一个是跟情识相应。我们知道情识是迷呀，性德是觉啊。根源虽然不同，但是这个根源非常微细，你要细心去观察，你才能够知道这一切法里面哪些是善，哪些是恶，你有能力辨别善恶，你才会断恶修善，远离一切恶法，亲近一切善法，亲近善人，修学善法，这是最胜慧。光明是利益众生的意思，光明是向外面照了，照是利生的。唯有自己认真努力修学，然后才能随时随处普放光明，遍照世界。普放光明，就是以你的慈悲心，我们说白一点，你时时刻刻在在处处关怀社会，你就光照社会。这个关怀，关怀是光啊，关怀一切大众，你就是照耀一切大众。你爱护社会，爱护众生，爱护是光，关怀是光，你能够全心全力帮助这个社会，帮助大众，帮助是光，这都是光明，都是遍照的意思。而不是说真是你真是身上放什么青光，放什么红光，那就是妖魔鬼怪了，那个不是正法啊！诸位要晓得，正法的光啊，表现在大慈大悲的，没有条件的，无缘大慈，他 同体大悲，这是真正的佛光啊，自信的光明啊，遍照世间啊，对于一切有情众生、无情众生都爱护啊。那么说到这个对无情众生，我在此地要多说一句话啊，我们四众同修世出世间圣人都教我们惜福啊，释迦牟尼佛是最懂得惜福的人，绝不浪费啊，这个浪费是折福啊，你有多大的福报啊。从前印光法师跟大家在一起吃饭，你这个饭碗里还留着有一滴一粒饭你没有吃，他都会骂你，你有多大的福报啊，浪费这一粒饭米啊。啊，衣食住行啊都要借钱，要懂得爱惜，有多余的我们一定要帮助别人，特别是常住屋，常住屋里面很多人呢浪费呀，我也常常讲，可是大家已经养成一个浪费的习惯了，但不用的时候不知道管啊，不用是随手就给他关注啊，你就惜福啊。啊，水龙头关了关不紧还滴水啊，都是粗心大意啊。电话拿到电话的时候聊天净说些是无聊的话，浪费常住啊！啊，用电话了，一定要懂得一个道理，就是礼节，长话短说啊，绝不说废话，你用的就正常。一句话可以讲完的，为什么要讲十句？啊，所以我常常勉励同修，尽量少用电话，多用传真。啊，你看传真，一通电话它计算是三分钟，三分钟可以传很多张纸啊。啊，而且人家收到的时候啊，他可以反复的看，不会就忘记。话说多了忘掉了，电话一放下刚才讲什么不知道，你说这多浪费。那办事情有的时候没有凭据，我打电话我没听到，可以赖账的呀。可是你传真就不能赖了，传真有东西在呀，尽量利用传真少利用电话，你就替常住节省了不少啊。你替常住节省一分钱，就是你供养一分钱，布施一分钱的，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要懂得爱惜常住啊，替自己惜福，惜福就是修福。好，今天时间到了，请掀开经本，我们从第49面第四行看起啊，广古天啊，佛有无量广古天王，所谓爱要法光明床天王，清净庄严海天王，最盛会光明天王， 上一次介绍到此地，我们接着请看第四本，自在智慧床天王。菩萨德号当中的意思非常明显，可是问题，我们怎样才能学习到自在智慧？特别的着重自在。德号的意思，他的智慧，他的自在都非常明显，一般人不难看得到，不难体会，这是床的意思。我们要学习的，这是两桩事情，一个我们没有智慧，第二个呢，我们也不自在。实在讲，自在跟智慧有密切的关系。自在在佛家的术语就是解脱，我们得不到自在是因为有烦恼系缚啊，烦恼就像绳索一样，把我们捆绑起来，让我们动弹不得。这是佛经里面呢常有这样的比喻。唯有真实的智慧才能够断烦恼，或者是转烦恼，这个样子才能够得自在。自在是每一个众生无论他是什么样的种性，是什么样的根器，没有一个不追求自在的。那么由此可知，自在与智慧确实超越了种族，超越了宗教，世出世间种种法里面的智慧与自在是圆满的超脱。也就是说，一切众生共同追求的目标，佛法里面常给我们讲有三苦八苦，八苦里面有求不得苦啊。我们很想求智慧求自在，求不得，真的是求不得。因为众生有求而求不得，这诸佛菩萨才出现于世。佛菩萨知道这桩事情唯有佛法当中可以求得，正是所谓佛事门中有求必应。 你要不在佛门里面求，那的确是求不得。这个话不是假的。那么佛门当中何以有求啊，就有应。佛是给我们讲道理的，决定的不是盲目的。佛告诉你，你为什么求不得？我们把求不得的原因找出来，然后把这个原因消除，那你所求不就得到了吗？这个说法很合理呀。我们听到了啊，非常欢喜啊。为什么你不开智慧？因为你迷惑。为什么你不自在？因为你有烦恼。你看看这个字的反面，岂不是就是佛常常讲的惑业苦啊。迷惑就障碍智慧，业报就障碍了自在呀。佛教导我们，如果你能够转惑业苦为戒定慧，这个自在智慧你就得到了。这个转变不在别人，完全在自己啊！所以自己要做一个大转变。大转变要从小处啊做起。古德常讲，理可顿悟，事须见处。这个道理你可以顿悟，可是落实在生活环境当中的转变要从小处下手。怎样破除迷惑？这是一个大问题。那么佛教给我们的方法，对于中下根人很有效果的，就是读诵大乘。读诵很多，许多人天天念经，可是呢，那个头脑依旧是迷迷糊糊的，没有念经啊，念聪明出来没有啊？这原因又在哪里呢？在方法上有错误啊！佛讲的没错，我们用错了。错在哪里呢？以为每天念就会聪明，结果天天念呢，念成个书呆子这念佛经呢，就变成佛呆子，所以智慧不开嘛。这个事情呢，说起来非常微细，当然 最好是由啊好老师来指导，我们才会开窍啊。下手的时候，这个读诵不求结义，不求结义，只求熟，念的变数多。这是求什么？这修什么呢？修根本智。古时候这个期限是五年，在这个教下学教来讲，五年读经，每一天读，把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念掉，根本智就现前了。你看看我们天天念，不但妄想分别执着没有念掉，越念越多，这不就是错了吗？人家是越念妄想分别越少啊，啊，是用念经这个方法把这个妄想分别给断掉啊，用这个方法。所以读诵是修行，妄想分别执着断了，我们不说断了，断难了，轻了，真正用功夫用上个三年五年，分别执着很淡薄了。诸位要知道，到很淡薄的时候啊，就要开智慧了。招来的智慧就是分别执着啊，分别执着越重，你的智慧就越不能开。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智慧是自信本具的障碍。一切众生与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诸佛如来障碍没有了，所以这个智慧圆满的现前。我们凡夫啊，障碍太重太重，所以智慧啊已经变成烦恼了。现出来的时候都是邪知邪见，都是烦恼，不生智慧啊，常生烦恼啊。我们自己一定要觉悟啊，要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呢，我们怎样来突破啊。佛教给我们方这个方法，先求根本智，也就是说把心定下来。心不能定，也是妄念分别执着太多，你心定不下来啊。这个教下呢，用念诵的方法啊，来达到这个目的。当我们分别执着清淡了，智慧就现前了。那么第二个阶段还是用读诵，可是这个读诵啊，方法跟前面不一样了，着重在随文入观，这智慧就开起来了。借助佛经论的文字提起我们关照的功夫啊，这个叫随文入观呐。啊，也就是说，最初我们读诵不求解义， 只求把妄想分别执着念掉，恢复到心地的清净平等。接近这个境界呢，我们再读诵啊，我们就着重在解义，要着重在戒了。谁闻入观呢？是理解，这个解不是研究。如果说研究，研究落在第六识，那不是智慧。不用心即识啊，叫你随文入观呐。你读的时候仔细啊，对着本子读，你可以看着文字；不对本子背诵也一样。想想经里面这个文字的意趣。所以第二个阶段读诵啊，着重在明其理，解其意也。